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香港反迫害游行各界支持。2013年6月23日，香港法轮功学院举行扬正气驱妖郎的集会游行，揭露中共暗中把迫害延伸到香港，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放纵所谓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以及教唆食环署袭击法轮功真相点等行径，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支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宇批评梁振英是中共钦点的特首，上台后不停地打压民间社会团体。前河北电台编辑朱欣欣在他的录音发言中表示，这些年来香港越来越大陆化，大陆的游客把很多资讯和法轮功真相带到大陆去，中共很恼火，他要控制香港法轮功的活动。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指出，利用错误方法去破坏人民，最终不能得逞，因为你破坏不了他最深的灵性的层次，在法轮功朋友们的身上显示了这东西，所以压迫人的聪明点，快收手，否则就是后果和报应。当天下午1点，在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雄壮的乐曲声中，游行队伍由英皇道游乐场出发，穿越港岛主要街道，沿途吸引了广大民众围观拍摄。围观群众中不乏大陆游客，有的表示有点震惊，国内没见过，有的则说好多东西是无法想象的不一样，像这种东西在那边是完全见不到的，场面非常有秩序。有的向沿途派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支持你们。更有不少人把握良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加拿大双子城多元文化节，体验宁静美妙。每年6月的加拿大双子城多姿多彩的文化节活动，都吸引不同族裔的民众汇聚维多利亚公园。今年6月22至23日，第46届多元文化节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再次吸引了众多游人。滑铁卢市政府信息工程师希尼尔在学练法轮功功法之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在这喧嚣混乱的世界，由真善人理念带来的内心宁静是那样的可贵，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明辨是非的标准，才能在纷繁世事中做出明智决定。练瑜伽多年的希尼尔和太太希卡瑞娜，祖辈都来自佛国印度，当他们得知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的高层次佛家修炼大法时，立即学练，并体验到了内心的宁静美妙。来自中国大陆的耿老先生和老伴儿在展板前停留多时，法轮功学员送上真相资料，他犹豫着接过， 询问制作资料的费用是从哪来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这都是用自己的收入制作的，因为人们被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1400死亡案例等谎言欺骗，仇恨真善忍佛法，在利益驱使下，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却用酷刑残害这些好人，白衣天使变成了活体摘取器官的恶魔。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希望世人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免遭天惩劫难。信仰基督的耿太太对法轮功学员劝三退表示不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中共历次运动夺走了8000万同胞的生命，现在迫害大法更是罪业滔天，让人声明三退，与这即将受到上天惩罚的红魔划清界限，是神对人的慈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希望你们退出，也请告诉你们关爱的人。耿太太表示自己没入过，劝老伴说，你入过就退了吧。老先生退团退队后，夫妻俩又仔细询问了有关练功的信息。正法度人不取费用，不少游客得知能从法轮大法网站免费获得所有大法书籍和交工录像，都非常高兴。
大学生课堂感言。我在高校任教，曾在课堂上结合授课内容穿插讲了一些法轮功真相。从课堂反应看得出，很多学生感到很震撼，有些学生写了一些课堂感言。一名学生写道，今天下午老师提到的内容的确让我感到吃惊，今天提到了邪教，大家想的都差不多，那就是小学时老师带我们看过的一个纪录片，讲的是自焚、自杀、杀人事件，所以我看到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钞票我都不敢久留。而老师今天说，那些自焚的片子都是组织拍摄加害法轮功的，法轮功讲真善人，并非宣传的那样，在很多国家也都有人练法轮功，甚至设有法轮大法日。通过这件事自己意识到，对任何问题都要有自己的看法，深入了解事情真相，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另一位学生这样写的，老师，你有和其他老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会说其他老师永远不会提及的一些敏感话题。就像老师说的法轮功，在其他国家地区传播着，如果老师不说，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真相。还有的学生很感慨，仗义直言道，那些以往的自焚事件等，竟然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居然是这样，太震撼，太不可思议了，我不免感慨万千。最难以接受的是，这幕后黑手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让我义愤填膺。作为一国之主，怎么可以因为一己私利而如此栽赃陷害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良好作用的团体呢？竟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权力阿谀奉承他的指令，以至于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天理何在？
没有人递入党申请了。一家大型国企的基层部门可能是快到七一了，上级中共组织要发展一批所谓积极分子，层层下发宣传公告，可是迟迟不见有人递交入党申请，于是就向各分支机构负责人下分动员任务。这天上班的时候，有三个同事的对话很有意思。大堂经理对一名基层岗位的营业员说，听说领导动员你写申请了，交了吗？我正纳闷呢，这等好事怎么轮到我头上了，是不是没有人写才找到咱这平头百姓？营业员说。这时旁边的业务主管答道，怎么轮到你，告诉你，领导先逐个跟我们中层动员了，谁知道我们都没人愿意入，才又动员你们，入那个有什么用，被人骂。大堂经理接着说， 我都快退休了，从来也没写过，也不想入。第二天，有一位在兄弟单位做过干部的同事来找大堂经理，大堂经理见面就说，你是党员吗？快退了吧，都在退呢。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我女儿林依丽六岁时得了皮肤病，越来越严重，都是对称性的部位发作，流血流水，换下的内衣血迹斑斑。更令我焦急万分的是，绝大多数的食物她都不能吃，一旦吃了，皮肤病更加泛滥发作。这么多年来，中西医看遍，西医给她打退过敏针，却越打越糟糕。中医药方中连蝎子、白花蛇等都用上了，依然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你女儿的病恐怕会伴随她一生。几年来，多昂贵的药费花去了，多苦的药孩子也喝下了。可怜的她，脸色是可怕的青黄，还常手脚无力发抖。有一次，她竟然对我说，妈妈，为什么我这么惨呀？我宁愿死掉。我紧紧地抱着她痛哭，我鼓励她一定要有信心，哪怕倾家荡产，妈妈也要治好你的病。有两次，女儿得了严重的肺炎，舌头乌黑，从中医角度看，那是一种危象。有一天晚上，女儿忽然说，妈妈，我看到很多小人在我房间。我知道他是看到了低层空间的生命。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浑身病痛的人。1998年年底，朋友介绍我练法轮功。当时女儿不到10岁，见我练功就说，妈妈，这功的动作很好看。我问她，你想练吗？想。万万没想到，女儿的回答竟然是苦尽甘来，获得健康的神奇转机。我不用倾家荡产，只买了转法轮等师傅的著作，不再浪费时间看电视剧，每天抓紧时间和女儿一起读书练功。我把法轮佛法修炼故事第一集用广东话录下来，在吃饭时间放给家人听，这样他们也知道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讲求真善人的好人。通过几个月的修炼，我们明白了学大法修心性是关键中的关键。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先生正在打麻将，女儿泪水汪汪地告诉我，学校明天要去郊游，她请爸爸带她出去买一份便当，爸爸不肯。我说，妈妈带你去。出门的时候，女儿突然换了一种很友善的态度，跟她爸爸说再见。路上我问女儿，你开始还在生爸爸的气，然后突然转变了，是为什么呢？女儿回答，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对人要善，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要对别人好。我听了真高兴，大法提升人的道德，在女儿的品格教育和健康方面，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欣慰和放心。一次，女儿在学校排队买午餐，她只有1.25元现金。一个同学突然跑过来向她借1块钱，女儿毫不犹豫地把1块钱递给同学。同学走后，女儿看着自己手中的2.5元硬币，能买什么呢？就买一块糖吧。后来有几个同学知道了，纷纷拿些食物与他分享。借钱的同学更是感动，拥抱着他问，你自己不够用，为什么还借给我？女儿很自然地回答，我没想到自己，只是想你一定是比我更需要这钱。从修炼开始，我们母女俩的身体不断得到净化，很快什么牛肉、榴莲、烧鸭等中医认为皮肤病患者一定要忌口的，我女儿也可以吃了，不需要禁忌任何食物了。 如今女儿已长大成人，她感怀师恩跟我说，妈妈，如果我们不修炼法轮功，能不能活到今天都很难说呀。还有我自己，过去关节痛、偏头痛、盗汗、心律失常，早已是医院的常客，吃药的高手了。如今所有的毛病都不翼而飞，甚至连子宫瘤经检查也正式消失了。替我做检查的西人医生很为我高兴，对我说，那么继续修炼法轮功吧。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张新子遭冤狱，几近失明。张新子是湖北省浠水县汪岗镇杨祠村居民，一直做着小本的农业运输和收购的生意。他修炼法轮功多年，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然而3年前，张新子被浠水县政法委绑架，非法劳教1年，期间被看守所恶警殴打至几近失明，又被非法判刑7年，在湖北沙洋监狱第5监区遭迫害。张新子的九旬母亲目前已经哭瞎了双眼。张新子修炼真善忍，为人善良，他所做好事数不胜数。杨祠村路口是一座小桥，由于路况不好，桥边又没有栏杆，每年过年过节交通事故频发。每次遇到外地人出意外事故，那些路边住的老人第一反应就是喊张新子来帮忙。对于轻微伤者，张新子就把他们接到家里照顾，也遇到过好几次重伤又没有交警询问处理的，张新子毫不犹豫地用小三轮车送去医院救治。汪岗镇杨祠村的村民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对夫妇骑摩托车超速疾驶，撞在了桥前面的杨树上，二人头上血流不止，女的伤得太重昏迷，男的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旁观的人怕惹祸上身，没有人敢上去帮他们。张新子把自家的小三轮车开了过来，把两人背起放在车上，就往当地县医院开。因为抢救及时，两人都转危为安。伤者家属赶到医院后，对张新子感激涕零。就这样一个好人，只因为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就遭到绑架，被恶警殴打，几乎失明，被诬判7年。张新子95岁的老母亲思念儿子，已经哭瞎了双眼。村民们义愤地说，连这么好的人都抓，共产党真的要完了。张新子的邻居也都叹气道，我们以前碰到什么困难都去叫张新子帮忙，这共产党太坏了，抓走这样的好人。
请营救我的丈夫和女儿。这件事一直揪着我的心，又不敢向谁说，又不敢写。他们当时就威胁我说，如果把今天谈的话上了明慧网，马上到家里来抓你，说得到做得到。金牛区610杜主任问我，明慧网上的那些资料是哪些人上去的，说不清楚就留在这里不能走，并威胁说，下次再有这些事，我们就到你家里来抓你。想到丈夫和女儿的处境，我怎么也忍不下去了。为什么还不敢说不敢讲，真的是一点道义都没有了。我不光要说要讲，我还要呼吁有正义感有善心的人们， 伸出援手，救救我的丈夫和女儿吧。他们真的是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不幸，真的是这世上的悲哀。这是四川成都居民谢成兴女士向明慧网投稿的内容，揭露成都市法治教育中心的罪恶。说是法治中心，其实是新津强制洗脑班。谢成兴呼吁营救丈夫蒋宗林和女儿蒋竹君。蒋宗林，原明远建筑设计所所长，96年修炼法轮功。他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使单位扭亏为盈，效益蒸蒸日上。蒋宗林高尚淳朴的人品、优秀的专业能力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职工及合作者的敬佩称赞。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蒋宗林屡遭绑架。2012年10月15日，蒋宗林五年冤狱刚满，府前派出所警察伙同金牛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把他从德阳监狱直接劫持到新津洗脑班，迫害至今。同年12月22日，蒋宗林的妻子、女儿到洗脑班要人，被无理扣押。女儿蒋竹君至今仍被拘押。谢成新女士写道，在我离开洗脑班的前几天，再次见到女儿。当时她告诉我，她遭受到了同法轮功学员詹敏一样的折磨。据明慧网报道，詹敏被绑死人床野蛮灌食，手、脚、腿都用绳子捆绑固定在木板床上，身体不能动弹。上面插胃管，下面插尿管，几天几夜强行灌食输液，输的液体中含有不明药物，致使詹敏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出现神志不清的状态。2013年5月7日，谢成新到洗脑班，被恐吓要挟，并违心写下颠倒黑白的材料，才让他见亲人。谢成新写道，只见蒋宗林两眼充血，全身浮肿，60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90岁的老翁。女儿的情况就更让人揪心。洗脑班科长包小木对我说，你女儿可能得了很严重的病，今后不能生育了。女儿一直都很健康，为什么到洗脑班几个月就弄成这样了？谢成新女士呼吁善良的人们，救救我的丈夫和女儿吧。新津洗脑班位于新津县花桥镇蔡湾村，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至少达上千人次，而且频频发生残酷迫害和多起致死案例。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已知的至少有原成都市安康医院护士长王明荣、成堪院退休职工谢德清、市民李小文、李显文、邓淑芬、刘生乐，还有一位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有趣的生物现象，有一些自然生物现象明显的不符合进化论者提到的适者生存、用进废退的理论。生活在澳洲的树塔行动非常缓慢，排泄时必须爬到地上，虽然它在地上的排泄有助于增加树木的养分，但是由于它行动缓慢，很容易被它的天敌趁机捕捉。按照物竞天择的说法，它们很容易被淘汰，但这一物种却已存在很久了。很多动植物的繁殖生存过程都有类似这样看似不合理的情况，然而这些动植物已有很长的生存历史了，而且许多动植物的生理结构在百万年间都没有重大变化。寄生在洋甘中的甘溪虫母虫每次产卵约1500万个，卵会随着羊的粪便排出，它的繁衍方式很特殊，必须有一种蜗牛爬过，卵附着在蜗牛上，再由蜗牛载着转移到植物上，在被羊吃下植物后， 回到洋肝中繁殖，1500万个卵，大约只有10多个卵能存活。这种繁殖过程实在是很难与其他物种竞争，但是几百万年来，肝吸虫都是用相同的方法繁殖着。章鱼和乌贼生活在深海的漆黑环境中，大部分深海鱼类都是盲眼。奇怪的是，章鱼和乌贼的眼部结构竟然与人类的眼睛大致相同。按照达尔文用进废退的理论，章鱼和乌贼实在用不着这双大眼睛。根据适者生存的理论，它们的眼睛并不会增加生存竞争力。这个例子刚好说明了进化论的假设错误。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他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他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他，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他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他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他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他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他，你不怕感冒吗？他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他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4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他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5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